卢俊义的妻子劝说他放弃远行的念头，但卢俊义异动的心却无法平息。既然算命的算出来有血光之灾，还是躲避一下吧，万一呢？万一呢？卢俊义安排大管家李固跟着自己上路，留下燕青在家里充当临时大管家。从这个安排来看，燕青是卢俊义信得过的心腹。人无法走在时间前面，卢俊义看不到梁山脚下已经挖好了陷阱。在他看来，他只是出去度个假，怎能料到走上吴用设计好的不归路啊。等到后来遇到天目将军彭启时，卢俊义感慨，如果我也能开天眼该有多好啊。一边的彭启无语凝噎，
开天眼有什么用啊，我还不是一样被套上梁山的枷锁。
无论卢俊义走什么路线，他的一举一动尽在梁山的掌握之中，他就是一只猎物，四周都是梁山的猎枪。在梁山脚下先后出现了几只猎枪，第一只猎枪是李逵，他一出现，卢俊义就知道自己上了圈套。刚要拼命，李逵支应了两招就撒丫子跑了。紧接着出现的是第二支猎枪，这支猎枪的名字叫鲁智深。这支猎枪虚晃了两下之后也跑了。紧接着是第三支、第四支、第五支，分别是武松、刘唐和穆弘，都是晃了几下就消失了。这还不算完，李英、朱仝、雷横也先后出来骚扰。卢俊义一边喘息一边思考，
呵，感情这就是所谓的车轮大战。
车轮大战只是序幕，接下来是梁山大头领宋江出来喊话，邀请卢俊义上山一起替天行道，双方资产进行整合，优势互补。嘿，这就是宋江不知天高地厚了，以梁山那么个小厂想兼并人家卢俊义的优质资产。卢俊义在心中骂道，
我顶了个肺啊。
看卢俊义还不准备投降，梁山恐吓行动升级，先是花荣一箭射掉卢俊义帽子上的红缨，紧接着林冲、秦明带一队人马从山东边杀出，徐宁、呼延灼带一队人马从山西边杀出，四大天罡加几百人马对付卢俊义一个。旁边卢俊义的手下在嘴里嘀咕，
这也太不讲究了。
无路可走的卢俊义只能往水里走，两边的旱路都被人给看死了，设了路障和收费站，一过去就落网，往水中走兴许还有个活路。遗憾的是，卢俊义是个旱鸭子，在陆地上有十分功夫，在水中连半分都没有。卢俊义的悲剧从水中开始，又在水中结束。因为落水，他被梁山的水军头领们擒获，从此走上梁山的不归路。因为落水，他坠落在淮河深处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在两次落水的时候，卢俊义都有一个念头，如果我当年学过游泳该多好呢。多掌握一门技术是多么重要。